弟兄姐妹们平安。
真
是很高兴，真的是新的一个礼拜来这里跟大家一起敬拜上帝。那我们也是领受上帝丰丰富富的祝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向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的恩典是无限，你的恩典临到我们众人身上。主啊，真的是我们刚刚用诗歌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接下来也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将你的恩典、你的祝福再次临到我们中间，以至于我们众弟兄姐妹的生命被你所得着，以至于我们众人的生命改变的时候，我们去可以出去向众人做美好的见证。我们谢谢你，这样子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阿门。那我在北京等签证啊，在座各位都知道我等了5个月，好辛苦。那从国庆节开始，然后到圣诞节，到新年，到农历新年。那在准备过春节的时候，那我跟师母两个人在北京，我的丈母娘也跑到海南岛去度春节了，我都把我们抛弃了，那朋友也不多了。那在这样很无聊的一个氛围下面，我就想，哎，找点事情去做，我就去有兴趣去看北京台一些跟春节有关的一些专题节目，然后去了解一些北方过年的一些习俗。那结果看到一个说法很有趣的了，那从小年腊月23开始，然后一直说到年30，那我其他的我都忘记了，只记住一个腊月25，叫做什么呢？25吃豆腐。那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北京人啊？当时觉得很有意思了，电视台的主持人解释说，25吃豆腐，因为豆腐的腐跟富裕的富谐音，然后呢，豆腐的腐呢跟福气的福也是谐音的，那大家过年讨个吉利嘛，就这么说了。那我上网查了下，更好玩。那豆腐嘛，跟头腐谐音，头就是第一个腐，头腐就是头是头这个头啦，头一个腐，富裕的头腐，还跟兜福有关，把这个福气兜进来。那当时我看完，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我说为什么豆腐的腐跟这个富裕的富还有福气的福，因为他们是谐音，就可以讨一个吉利。但是为什么不想到豆腐的腐，这个腐不是跟腐败的腐、腐烂的腐是同一个字？为什么大家都装作看不见呢？那可能大家说，哎呦，这大过年的就不要这么计较啦，不要这么顶针啊，是我们大家在生活当中一个美好的祝愿罢了。那后来我仔细去想这件事情，发现其实在我们华人的生活当中是很追求福气的啊，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啊，有那种很好听的那些字，然后4个字4个字出来。那还有些说法，比如说哎福到了啊，那福倒过来贴，让福到了。还有五福临门，其实是蝙蝠的蝠放在那里，然后五福临门啊，好吉祥。那什么叫有福呢？什么叫福气呢？我想我们华人对于有福的观念，在民间啦，我说在民间可能是偏向于比较表面性的东西，然后比较物质性的东西，比如说儿孙满堂是有福的啊，飞黄腾达也是有福的，哈，金榜题名啊，我们在座学生就拿到毕业证书回家了，是很有福的一个人，那等等等等，好多福气。那至于如何得到这些福气呢？好多人就去求神拜佛啦，去上香啦，或者说彼此祝愿啦，啊，祝你新年怎么一堆字说出来啊，然后我们说这些话，然后我们讨吉利、讨财头啊，只要得到就行了。那就基本上我们不知道福的真正的源头是从哪里来的。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有福的人。经文是在诗篇第一篇，也是跟福有关。那我们今天透过圣经，我们来看圣经是怎么看福的。那我们大家在座的，我们有圣经，我们打开圣经，诗篇第一篇，我们都很熟悉的 都很熟悉的一篇。打开圣经诗篇第一篇，好，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汤逼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我相信诗篇第一篇对于我们在座好多人来说都是非常熟悉的 一首诗歌，那也是非常美的一首诗歌。那我也是少数不多会背的一首诗歌，我只会背第一首、最后一首，还有中间有一首，23首。啊，那在这首诗歌在原文当中，诗篇的一开始就说有福的人。哦，那这是一些现在一些新的或者说一些外文的翻译本都会把有福的人放在经文的最前面。那在圣经当中我们是也强调福气的，那这个福气在有时候是的的确确也跟物质挂钩的。那比如说在五经当中，当上帝引领以色列百姓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他告诉百姓说，这个地是什么样的地啊？是牛奶与蜜之地。然后告诉以色列人说，当你们去遵守这个律法，遵守上帝的约的时候，上帝会赐福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在那里生养众多，然后让地的土产也是非常的丰富。那好多这样的一些经文，但是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有福的人并不是说在物质上有多少的得着，有福的人他是一种内在的生命，这样的生命状态是他跟上帝之间的一种生命的连结，这样人是有福的。那我们和合本是这样说的了，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这样的翻译有一个困难，是给我们一个印象，就是哎，只要基督徒我们不去做那些不好的东西，然后我们去做这些好的东西，然后上帝就会祝福我，或者说我们说我们蒙上帝祝福，这样的观念好多时候跟我们华人当中那种功德的观念很相似的，有时候被我们误用了。我们以为说我们追求我们生命成长，结果成了一种蒙祝福的一种工具或者说是途径，但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子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有福的人是怎样的人。那在这首诗歌当中他没有给我们讲一个故事，他也没有跟我们讲神学，有福的人是怎样的，然后神学一二三，他没有，他是用一种充满了图画的方式，这样的一种文学手法来表达。那我们用说简单点，就是说这首诗歌它有很强烈的图画感、画面感。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画面，第二画面好像有一个人在走他的人生路，诗篇的作者劝他不要朝着一个错的方向去行，那个错的方向是与违背上帝旨意的人一起行走，和他们同流合污。圣经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里提到的恶人、罪人，我们脑中可能会出现那些杀人放火、那些无恶不作、那些卑鄙阴险诡诈都写在脸上的那些人。哦，我们有时候看电影就有时候觉得，哎，这些坏人啦，好坏好坏的人。 当然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跟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恶人指的是不相信上帝的人，然后罪人是指那些认识上帝但是却故意违背上帝律法的人，不一定杀人放火哈，好小的事情都算的。然后亵慢人指那些很喜欢去嘲笑别人的，尤其是嘲笑上帝，嘲笑那些你们那些跟随上帝的这些人，你们信上帝啥的，信耶稣都啥的，是这些人。因此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不要跟随他们，不要从恶人的计谋。计谋是什么？计谋是我们的思想，是我们的想法。然后说不要占罪人的道路，不要按照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行动去做。最后说不要做亵慢人的座位，你不要跟他们是在一起的，你跟他坐在一起意思说你跟他是有同样一个归属的。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计谋座位道路座位涉及到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动，我们最终的归属。我们许多时候我们的行动是由我们的想法决定的，最后我们最终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的生命如何，是由我们的行动来决定的。那我在不来美的时候德国教会分享一个很好玩的一个，他们好像有点谚语一的说法，就是说当你一个事情在你心中一直在重复想的时候，有一天你会说出来。当你有一天你一直在说的时候，你有一天会做出来。然后当你说做习惯了以后，这个东西就会成为你的生命。所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动，我们的生命是连在一起的，分不开的。那此外圣经还用了几个很形象的动词来劝勉信徒不要效法这些使人所不喜悦的事情。圣经说不从其实不要行走啦，不从不站不坐，这是一个行动来的。但是在这个动作当中有一个趋势，大家有没有发现它是越陷越深的。在此我们看见好像有一个人，他在走他人生道路的时候，一开始他有些不确定要不要跟着那个人一起走，然后走在他后面看看啦，然后就走，走着就停在那里了，跟他们一起在那边在罪人当中就停在那里，驻足在那里。那时间久了来到最后就干脆跟他们坐在一起了，然后跟他们称兄道弟，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我都是一个蒙上帝祝福的人，我们也需要留意我们的脚步，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在我们周遭的环境，我会说有好多的危险跟试探在那里的。那今天有些信徒他在他们信仰的生活中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第一个来不是来到教会来寻求上帝的旨意，他是先去寻求那些不信的人的支持。然后问题是这些不信的人好多时候他们的主张是这些背后的价值观是跟我们的信仰相违背的。我不是说不信的人所有东西都跟我们违背了，但是他们好多时候他们现在的社会里面好多价值观跟我们是违背的，没有办法。比如说今天有人要找女朋友，然后他朋友会跟他说你去找漂亮的就可以了，然后找漂亮的先同居了再说了，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了，先开心 happy 相爱就可以。那有人想离婚去找律师了，律师会说既然你们都不相爱了为什么还住在一起呢，我帮助你去争取到最多的好处。那有人过着一个不好的生活，罪恶的生活，他去找辅导员了， 但心理辅导员会跟他说，哦，没关系啊，这就是你活出来真实的你。像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很小心，现在社会上是这样子的，我们也碰到这样的人。但是我想我们在座各位，我们都不会说我们要去远离上帝，但是我们要不警醒的话，我们很容易被身边的各样的价值观给带走，给拉走。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啊，没关系啊，走一点点路啊，不要这么紧张嘛。那结果多走一点点，多走一点点。但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我们离上帝会很远的。那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我们很难站起来，转回来的。这样的例子，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有没有看过。我是从小看到大，看到不少的例子。我从小在教会长大，看到不少这样的例子，很痛心的。因此保罗提醒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的心，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要不断的被上帝的话所更新。那刚刚讲的是一些消极一点的事情，是一点负面的事情，我们基督徒不要去做这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那接下来的画面是一个好积极的。那第二个画面让我们看见的是，有一位信徒他在认真的诵读圣经。那圣经说他啊，这个人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啊，律法，我们提到律法，好像我们基督徒会有条件反射了哈，将它放到很负面的。那在原文当中，律法这个字叫音译是叫妥拉。妥拉它基本上不是指律法或者说规条，妥拉它指的是教导、训诲还有指引的意思。啊，那我们很熟悉的一些经文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在诗篇119篇里面，我们基督徒都会，这里我们都说啊，上帝的话多读圣经，这个没错了。但是在诗篇119里面，上帝的话指什么？律法。圣洁律法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律法是上帝赐给以色列百姓的。然后保罗，我们不要以为保罗反律法哈。保罗在罗马书中也说，律法是圣洁，是公义，是良善的，它是以色列民的指引，他们指引把以色列民带到上帝的面前。那因此，诗篇的作者他以一种非常渴慕的一种状态来回应上帝的律法。我们今天说那，我们说回应上帝的话语了。他不但喜爱，他更是用行动的，他是昼夜思想。那新译本的翻译是昼夜思想翻译成他昼夜默诵耶和华的律法。他爱上帝，他喜欢上帝的话语，他研读上帝的话语，他明白上帝的心意，转过来他更加的认识上帝。一幅非常美的图画。我们可能都会听过一个说法，说哎，圣经是上帝写给我们的一个什么一封情书了哈。那这说法是挺贴切的。那关于情书，我想我们中间感受最深的应该是一凡弟兄了啊。我相信现在不要说有情书写给他了，给他某位女士给他发一个短信，他都可以陶醉半天的。我个人相信圣经是胜过世上所有的情书的。有一个小见证，台湾有位歌手叫蔡琴，蔡琴大家认识吧？他有首歌很好听叫《读你》，中间有句话叫做很美的歌词叫《读你千遍也不厌倦》。后来在他信主以后，他有一次碰到这首歌的作曲的叫梁志宏，跟他说歌词中这个读你，他不是读一个人，当我们去读一个人读到千遍万遍的时候，我们会无聊的。那即便 这个人就是再漂亮，有时候看久了也会我们说产生审美疲劳。但是那首歌的作曲跟他说，这个你不是指一个人，而是指圣经，读你千遍也不厌倦。我们读圣经千遍也不厌倦，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无限的，因为我们上帝是如此的美善，我们不断去经历他，我们不断去领受他的恩典，每日看上帝，我们都是新的在主里面。我想不到我有什么理由我们不要去读圣经啦，基督徒。那反过来，我还是说，读圣经不是一种规定的，不要说啊，来做基督徒了，好辛苦，每天要读圣经。然后牧师说，牧师传道说，我也没有说一天要读多少章啦。那有些人有一种好痛苦啦，那好像读一天没有读几章圣经，然后好像会有一种罪疚感啊。好做基督徒好辛苦，要每天读经，每天祷告。但是我们反过来想想，当我们去渴慕上帝的时候，当我们去真的去爱这个我们神的时候，他的话语去读不会觉得有任何困难的。像刚刚所说的，你最爱的人写一封情书给你，你不要说读一遍了，十遍二十遍都读，然后他里面叫你做什么都哎好开心，跑过去赶紧去做，不会觉得厌倦的。因此我们看见一个有福的人，他渴慕与上帝同在，他渴慕上帝的话语，他的心思他的意念被上帝的话语充满。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好幸福的一代，我们现在几乎人手一本圣经，那有些弟兄姐妹家里可能有两三本，还有不同的版本。那我们现在又认字了，受过教育，啊，甚至我们都会英文、德文，我们都会。那我想我们是更加有理由去读上帝话语，我们更加有理由去明白上帝的心意。我们多多的去读，我们不断的去思想，让上帝的道成为我们人生的指引，然后让我们有属天的智慧，我们可以去活出那合神心意的生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画面。第三个画面，诗人是一种比喻的手法，将一个有福的人他的生命描绘出来。圣经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是一幅非常非常漂亮的一幅画面。在这幅画面里面很安静，很安详。在这幅画面里面，这棵树它有活泼的生命力，长得青翠健康茂盛，结果实累累。这棵树是栽在溪水旁，溪水成了这棵树的生命之源，溪水不断地去浇灌这棵树，不断地成长，长得很漂亮。弟兄姐妹们，这是一幅很美的图画。那我会问，挑战一下大家，是今天我们的生命如何呢？我们能不能用五秒钟时间，很快的脑中的意念，今天你的生命是怎样子的？我们开始五到十秒钟。好，那我希望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看到自己的生命，就好像诗篇中所描述的那样。我们中这样子的话，我们中间就有好多大树了哈，啊，好多美丽的大树，然后充满着平安，充满着喜乐，然后充满着从上帝而来的美善。 那如果在我们中间，有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生命中还是有一些坎坷，有软弱，那甚至有些就能看见自己的生命还有残缺的部分，有瘦弱不堪的部分，那我们需要重新去思想我们的信仰。我不是说我们大家不信上帝了，我们还是信的，但我们也不要说啊，我某年某月做过决志祷告啊，不要说啊，我知道耶稣爱我。是的，耶稣爱我们，的确是。但问题是，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跟耶稣的生命连结呢？是的，我们生命需要跟耶稣的生命连结。耶稣，唯有耶稣，他是活水的源头。他在约翰福音里面宣告说，他是生命的水。因此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的生命需要主，需要主的话语来浇灌，需要主的道来形塑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唯有跟主的生命连结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活出美好的生命。这是不容易的，有时候听起来好像很玄，但是我们真的是需要在这方面去努力，不是努力了，去朝着这方向去做的。我们祷告，我们求上帝的恩典，求上帝的祝福临到我们身上，帮助我们去成长，帮助我们生命去成长，我们顺服他的带领。那我们现在来到最后一个画面，这个画面是不好的，这个画面是不蒙上帝祝福的人的结局。圣经说，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在这里作者用了一个画面，是在农业社会，他们那个筛谷子的一个场景，就是说他们先把这谷物打掉，然后打了以后呢，就是拿那个一个东西把它往空中扬，一扬起来，风一吹的时候，那些糠秕那些空的壳子就会被风吹走，然后掉下来的就是粮食。因此在这里，糠秕代表的是那些没有分量、没有用、没有生命的东西，他们最终并不能作为粮食被收进上帝的仓库，也就是说他们被丢了，也就是说这些人的生命最终在上帝的眼中是不被纪念的。这是一个有时候让我们不舒服的一个画面，但确实是圣经里所讲的。圣经说，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我们看见审判时候，这些人在上帝面前站不住脚，同样的，他们在上帝的百姓中间也没有一席之地，他们是被隔绝的一群人。所以我刚刚一直强调说，这个画面是让人不舒服的，跟前面三个画面比起来，这个结局是可怕的。新加坡政府他为了推动民众不吸烟啊，他就在香烟的那个包装盒上印上很多图片，这些图片都是因为那些人吸烟然后引起的病变，然后这种什么这里长个瘤啊，反正什么奇奇怪怪的很可怕的东西印在那里。那照片看起来是很可怕的，我都不希望有，即便是空壳子我都不希望放在我的兜里面。那我相信新加坡政府也有一定的这么做也有一定的效果了，那当然也有一些人是照抽不误。我想的是，圣经好像也是在做这件事情，就是在提醒我们，如果你一直跟着恶人，你不来到上帝的面前，你的结局是这样子的，你的结局是可怕的， 你的结局是上帝在警戒我们，不要这样做，不要这样做。因此我们看见诗篇作者其实他是把两条路摆在我们面前，一条路是有福的人，一条路有福的人，这条路上帝说我认识他们，我必看顾他们到底。那另外一条路是一条走向灭亡的道路。那回到开始了，我们说我们都是希望有福，希望有福，我们希望上帝的福气临到我们。那最终诗篇的作者在挑战我们什么？你要选择，你要做出选择，你要做哪一样的人？你要做蒙上帝祝福的人，还是说要做那些恶人，那些罪人，最后他们结局是那样子的。我们现在选择什么，我们接下来的结局就是什么。没得跟上帝讨价还价说，我现在先走做罪人，等我以后我再来做一个你，然后呢你赐福给我，这不可能的事情了啊。因此弟兄姐妹们，我们大家都期待我们在主里面我们都是一个蒙福的人，我们去省察我们生命，我们让上帝话语来帮助我们，来形塑我们，使到我们的生命被上帝所摸着所得着，让我们的生命有一天我们可以像那棵树一样去长大，像那棵树一样结出果子，然后可以去给别的人得到祝福。好，我们今天话语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向感恩，真的是你透过你的话语让我看见做一个蒙上帝祝福的人，做一个有福的人是何等的有福，因为那是非常美好的生命，那是与主相连接的生命。因为我们知道主你是美善，你是全然的美善，我们若是与你相连接，我们的生命必然会改变，我们的生命必然会成长，我们的生命也必然会有一天越来越像你。主啊，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以至于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是一个蒙福的人，也让那些警戒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提醒，不要走那些不合你心意的事情，不要做那些上帝你不要让我们做的事情，让我们去紧紧的跟随主，我们效法主，我们从主得着我们的那永恒那美善的生命。谢谢主，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阿门。